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的。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众弟兄姐妹在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恩典，能够来到你的殿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向你献上祷告，也一起来聆听、来思想你在圣经上要给我们讲的话语。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特别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一同明白进入你自己的真理。那求神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渴慕的心，那是要得到你的话语，就好像得到食物一样。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喜乐，为我们的满足，更因为愿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在这个世上当如何行事为人，当如何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致众人看见我们，便能看见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便能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是主你自己的门徒。主啊，求圣灵特别神点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最近都在思想主耶稣如何训练他的门徒。那我们已经讲了两讲，第一讲是讲主耶稣从他众多跟随他的人中挑选了12个人做他的门徒。要与他们常与自己同在。上一周啊，我们就特别看到主耶稣如何让这12个门徒做了一次那个实习，就好像最近有2位姐妹从那个多伦多那边，从不同地方来到我们埃蒙顿做他们的 co-op 一样，就是有一点实习。那这是耶稣训练他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这些门徒与耶稣同在，看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看耶稣如何接待这些周围的人。那到了一定时候啊，耶稣就让他的门徒也去做同样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9章1到9节，就讲耶稣给他的门徒能力、权柄，让他们可以出去治病、赶鬼、传道。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接下来看看这些门徒回来向耶稣报告他们所做的事情以后，耶稣如何再进一步的训练他的门徒。那上一次我们说那些门徒除去治病赶鬼传道，我们说就是在侍奉。那当我们弟兄姐妹讲到这个侍奉，大家很多时候想到侍奉的时候呢，就觉得是做事情了。侍奉不就是有很多事情的？但是你要知道，侍奉不是单单做事情，不是说有什么事情我们做完了就可以了。侍奉神，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那个态度，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怎么做的这些事情？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有时候我们以为那个侍奉好像有重担，是一件苦差事，是我们不得已的，我们不是甘心乐意的在侍奉，那我们也就不是很认认真真的在侍奉，我们就好像完成一件任务一样，敷衍了事，那这都是不对的动机，不对的态度。这十二个门徒被耶稣给予了能力、权柄，他们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那他们出去释放那些被鬼附的人，医治那些有病的人，一定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他们一定很愿意做那样的事情。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也有那样的能力、那样的权柄，我们一定也是很高兴、很愿意去做的。因为那样的事情太神奇，太让人兴奋。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侍奉都有让人兴奋的成分。但是每一件侍奉，每一件事情呢，也都让人感到波澜的成分的。你可以想一想，我也曾经看过一个，神医布道家，他讲他自己的经历。如果你医治一个病人，你可能很兴奋，如果100个病人在排着队等你医治呢，那么就不一样了。如果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等着你去医治啊，那你就可能觉得那不一定是很兴奋的事情，你可能觉得真的很 boring 很累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理解那个中国的医生呢，你到医院里面去看，都是成群结队的病人，所以他们医生很少是高兴的。我看他们很多都是不大愿意跟人讲话的，不愿意跟病人讲话，也不愿意跟病人的家属讲话。因为我每次回国，都会带我母亲去看病，我就很想多了解一点。 但是医生呢，基本上不给你讲话的机会的。一看，很快马上开了处方笺让你交钱拿药。那其实也是我们属灵的侍奉，也有同样的试探。我们出去传福音，有人愿意听，听了以后愿意信耶稣，我们很高兴。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带领人信耶稣，久而久之，你对人悔改信耶稣，你可能就失去新鲜感，你失去了那种兴奋劲，你以为不过就如此不就如此罢了。那当然还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以为这些事情成就都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本事，忘记了这是神给他的能力、神给他的权柄，于是他就骄傲自满，甚至有人自以为神。那这些都是人性的软弱，耶稣是知道人的软弱的，所以耶稣在训练他门徒的时候，不仅仅是要让他们做事情，还更重要的让他们要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动机。那其中有两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要训练他们有忠心，要训练他们有信心。那什么叫忠心呢？从人的角度讲，我曾经读过一句话叫“尽其本分，留其中”，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去把它做好，这个叫忠心。你是学生，那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你为人家做工，你就应该兢兢业业。如果我们在家为人父母，我们就应该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那我们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带给我们不同的责任。那我们应该在每一样角色上的尽心尽力，这叫忠心。但是忠心呢，这里更讲的是有一个对象的，就要从我们跟神的关系讲。忠心什么意思？忠心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遵循神的话语，要对神负责任，要向主耶稣交账。那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让挪亚造方舟。如果你去读那一段经文的话，神让挪亚造方舟，那个方舟的大小、尺寸、材料，其实都是交代的很清楚的。那创世纪第6章20节就这样记载挪亚，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就表明挪亚是个忠心的人，他按照神所吩咐的去把每一样事情做好。他没有自以为聪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神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那当然，当他这样过的时候，也表明了挪亚的信心，因为他相信神说的话都要实现。他相信，如果按照神所吩咐的这样去做，那个方舟应该是足够大，能够装得下他的一家和地上活物，而且更重要的，这个方舟一定能够足够结实的，能够经历那个洪水的冲击，能够拯救他的一家和地上的活物。所以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这就表明你对神忠心，也表明你对神有信心。那忠心呢，还表现在一件事情，就你要持之以恒，你要善始善终。挪亚造方舟用了多少时间？得120年。那挪亚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没有半途而废，他没有偷工减料，乃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做完一切的工。同样的，那十二个门徒，他们奉主差遣出去治病赶鬼传道，那他们必须忠心，他们必须顺服主耶稣的吩咐，奉命前去，他们不能偷懒待在家里不出去。他们出去的时候，而且必须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做工，不能够自作主张。那主耶稣也交代得很清楚，就你们进了一个人的家，如果他愿意接待你，你就要住在那里。你不能按照自己所喜悦的，你觉得那家如果不够好，那你就换一家，调一家条件好的，那就不忠心。而且你必须殷勤的做工。路加福音第9章第6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 走遍各乡，到处之遍，那个各乡就每一个乡镇、每一个乡村，到处，那也是走遍那一片地方，这就表明那个门徒的忠心。他没有选择性的做工，他没有到一两个地方走一走就算了，就好像今天啊，很多领导下乡去视察工作一样，他看一下那一两个面子工程就过去了，而不是亲身到各乡各城去了解实际的情况。传福音有一个在现代人看来很多后非的很土的一种方式，就叫逐家布道，挨个传福音，尽量让每个人都听到福音。这个其实在传福音工作上是很重要的，看起来很愚蠢，但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像我记得小时候那个家里很穷啊，有一种虫子，啊是可以吃的，那虫子吧是在那个石头下面的。那你要去把那个石头翻过来，那下面有的就会藏那种虫子，我们就会把那种虫子拿回家，也是煎着吃。那你要找到那个虫子是吧？其实也是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觉得有的人就觉得你看哪一个石头下面有，你就去翻。但是其实一种最大的办法就是你翻遍每一个石头，你挨着都翻，是吧？总会翻到的。去传福音就是这样的。那有时候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呢，容易犯这个毛病。就觉得你就哪个人容易信，你就跟哪个人传；哪个人不容易信，你就不让他传。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你忠心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因为传福音不能太注重结果的。今天早上我们上组织学的时候，国政有弟兄特别跟他讲，传福音是个过程，他叫向右移计划。如果没有的，上这个课程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他把人对福音的态度分成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程度。那有的人可能比较反感，有的人对福音没什么反应，比较冷漠，觉得信不信都无所谓。那有的人呢，就稍微有点兴趣，想了解；有的人就可能已经有一点了解，很感兴趣。那最后才到了一个点上呢，他才可能决志相信耶稣。信耶稣以后，那有的人。有信耶稣就够了，直接停下来，就不冷不热。那有的就热心追求，一直到最后能够把自己完全献给主。那他说你传福音呢？你不是要把从最左边一下就移到最右边去？他说你每次只移动一步，向右移。如果你让一个本来对福音很反感的人，他对你不反感了。虽然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已经。很成功，你已经做了应该做的，那我们就应该忠心的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那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路加福音第9章第10节，连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那这一节经文呢，也告诉我们，使徒很忠心的，他们向主耶稣报告他们所做的事情。使徒向主耶稣报告他们所做的事情，表明了什么呢？首先就表明耶稣是主，他们是仆人，仆人向主人报告他们所做的事情，向主人交账，那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也表明仆人很忠心。这一点呢，却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常常忽略的，也是我们都知道说，基督徒不应该为主而活啊。那什么叫为主而活？每一天你都要为主而活，这个众生知道。那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认真的灵修、读圣经、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这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但到晚上，你经历了一天的工作、学习，已经可能精疲力尽了。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倒下去睡了，忘记了向主耶稣。报告你这一天所做一切的事情。那有人可能说，那主耶稣是神，他已经都知道了，我何必还要向他报告呢？但主耶稣向神所要，向人所要的，就是要我们有忠心。那我们向主报告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表明我们有忠心。有时候我们计划一个很大的聚会，每个人都很认真，每个人都很努力。那聚会也可能很成功， 但是聚会一结束了，大家就觉得大功告成，就散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把我们所做的事告诉耶稣，把我们所做的功告诉耶稣。其实圣经呢，经文是诗篇里面有一句经文是很好的，就我们手所做的功，求主坚固，求主坚固我们手中所做的功。如果每一天你的学习、生活、侍奉结束以后，你能够向主耶稣报告，把你所做的事情交给神，这不仅表明你很忠心，而且真的是求你可以看到神的保守，神坚固我们手中所做的功。这国弟兄也特别有一次，他也特别讲了一个笑话一样的，他觉得反正每天晚上该休息的时候，那我就向主耶稣报告。报告也就是那，那我休息了，那你这段时间就你该你值夜班一样的，该神值夜班，神帮我们看顾我们手中所做一切的工作。那这个也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你把你所做的交给神，你不需要为你所做的事情睡不着觉，不要为你一天愁烦想不出来的问题睡不着觉，没必要的。那诗篇里面箴言里面特别讲得好，为耶和华所爱的，必安然躺卧。我很羡慕那个刘传章牧师，大家没有知道刘传章牧师？他那个退休了，退休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给分享，在那个《时代》杂志上，不是这一期的，后面有最近的一期。那上一期他写了一个分享文章，他70岁了。他说他从来没有为教会的事情睡不着觉的，哇！我说这东西真厉害，对，你真负责任，从来没有为教会的事睡不着觉。那其实他真的是表明他可能是很忠心，也对神很有信心。该睡觉的时候他能睡得着。那这个就是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报告给耶稣，那耶稣是主，他就 take care。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表明耶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也把荣耀分给他，这些是成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我们不能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当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告诉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在侍奉中对神的亏欠、对人的亏欠。这做的事情，我们要常常反思。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长，就能够成熟。而不是一件事情做完了就让它过去了，马上要开始做另一件事情。我们说神让我们做事情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那件事情，那件事情成与不成，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神是要在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间塑造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那这是神最终的目的。就让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是神让我们在地上经历一切事情的目的，让我们将来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像神的儿子一样，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当我们在与神同工、与人合作的时候，是最容易暴露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点、我们的不足的。那每一次。我们做完了功了，就我们就应该从这些角度去反思，再看看能不能够看到我们身上的软弱、身上的不足、身上的缺点。那十二个门徒也是同样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他们是否重新呢？他们是否增进嫉妒呢？那其实按照福音书的记载，他们常常这样的，常常增进嫉妒。他们是否自意窃取神的荣耀呢？那这些都是人常犯的错。我们过完每一天，做完每一件事，都应当到主耶稣面前反思、反省，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不足，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成熟。路加福音第9章第10节，说使徒回来向耶稣报告他们所做的事。那主耶稣就带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到了一个名叫何塞大的城。那这个圣经的翻译呢，其实有点不大准确的。 后耶稣就带他们按着那里看那里往一座城去，名叫那城名叫伯赛大。但是到后面行无比奥与神迹的时候，那却说这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是野地。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是去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其实这个我读那个希腊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翻译丢了一个字，他是去到了一个旷野，那个旷野只不过是属于这个城市的，相当于这个城市的郊区啊。像你出了埃德蒙顿的话，你往再往北开的话，可能就开到旷野去了。那耶稣为什么要带他的门徒去旷野呢？耶稣就是要让他的门徒离开众人，与他同在，让他的门徒的身体、心灵都可以得到休息，重新得力。云路加篇第九章平行的经文，马可篇第六章第31节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里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那就等于你说我的那些门徒，他们虽然有能力、有权柄出去治病赶鬼，你觉得是很兴奋，那也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情。耶稣给人治病的时候，什么身上就有能力出去了。说如果你真的去侍奉神的时候，你的身心呢一定会感到疲累的，那你是需要休息的，这也是人的本性，人的软弱，人需要休息的。那耶稣，你让他的门徒希望能休息一下，因为人太多了，需要的人太多，医治那些门徒啊，连吃饭好像没有功夫似的。那基督徒的聚会有一种聚会叫退休会。不是那个退休的退休费啊，是 retirement 对，是 retreat，就是从你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侍奉中退下来，安静的亲近神、敬拜主，以便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更新，能够更好的跟随主侍奉神。那耶稣就本来还想和他的门徒开一个退休会的，不过那一次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们去了，而且有很多的人。但后面我们可以看大概多少人，男丁数目大概有5000，那我们说如果是按一家三口算的，大概也知道超过1万人。所以就有很多人跟着他去。那于是圣经里面就记载，耶稣就开始了新一轮的侍奉。那这个侍奉也是对门徒一个新的训练。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路加福音第9章11节，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耶稣接待众人，对他们讲道，医治他们身边有病的人。这里你可以问一个问题了，是耶稣。为什么没有让那些门徒最让多人讲到医治他们中间需要医的人呢？因为那些门徒不是刚刚在外面传福音治病赶鬼回来吗？那现在又来了这么多人，那不让他的门徒继续做不就行了？但是这一次是耶稣在做这件事情，耶稣亲自接待众人，那有一个原因其实可以想到的，就是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就可能这些门徒嘛太累了，那耶稣体恤他们，让他们休息一下，所以耶稣亲自来做。那其实还有可能，就是关于侍奉，耶稣还有更多的功课要教导他的门徒，所以耶稣再一次给门徒做示范，来训练他们。那这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从耶稣训练门徒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你看这个字啊，耶稣接待众人，给他们讲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接待，接待就是一个动词啊。耶稣接待众人，这个动词引出来的内容就是耶稣给他们讲道治病。但是在接待这个动作以前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像我前面讲的，你在做事情之先跟之后，那件事情本身不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动机和你的态度。一样的，你接待人也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接待耶稣一样， 那也是我们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那有人给我们传了福音，让我们信耶稣，让我们跟着他一起祷告。我们称为叫觉知祷告。觉知祷告一定不是你口里跟着那个人，他说一句你说一句那么简单的。如果你只是口里面跟着那个人，他说一句你说一句，那个不是接待耶稣。接待首先是心里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才能得救。耶稣接待众人也是一样的，他有个心里面的，他心里面怎么看到这些人呢？那目前没有记载。平行经文马可福音第6章第3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他看见有这么多的人，你看见这么多的人，你如何看待这些人呢？我知道，我们感谢上帝，从我们热衷的圣经班迎新会到以后，上一周的聚会，昨天晚上的聚会，人都比较多了，比我们平时这一年多的聚会都要人多。我不知道你看见这么多人，你是怎么反应的？你可能觉得哇，很高兴的，这么多人呢，很兴奋。但是你可能也说，怎么这么多人呢？好像又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明你心里没有接待他们，你心里没有接待众人。所以你外面也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在接待他们。你可能为他们做饭，你给他们传福音，你给他们治病，但是你心里却厌烦他们，抱怨他们。马可福音的作者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看待众人。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是好牧人，他来就是寻找拯救迷失的羊。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甚至为羊舍命。所以耶稣接待众人是先在心里面怜悯他们，在心里面接待他们。那我们国语部，我们教会也常常，每次我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都会说了一句，就经常有新朋友到我们中间去，那我们也在盼望有更多人来我们教会是。但是，当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你是否真的心里面接待他呢？我告诉你，如果教会人真的很多的时候，很多问题会出现的。箴言里面有句话对，草里无牛，草头干净。大家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你养过牛，你就知道，如果那个你家里面没牛啊，那你牛圈里面当然很干净了。但如果你家里面牛很多了，那你牛圈里面一定不会干净的。所以，如果很多人如果来到我们教会呢，教会里面肯定会出很多问题的。你这不会做，地上可能也被弄脏，厕所可能也被堵。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呢，他长期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他习惯了教会这个很 comfortable、很舒适、很安逸这个环境以后，他就觉得什么？就觉得难受了，觉得不自在了，觉得成了很多麻烦了，很多事情要做了。我告诉你，这是很多教会都面临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看我们的心的。神看也是看我们的心，看见这许多的人，你只不过图人多，还是你心里面真的接待他们？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那有的人也说，说你心里面接待人，那怎么看得出来呢？圣经里面讲人心很诡诈的，有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还是能够显明的，你的行为就可以显明你的内心。你是否从心里接待人，从你如何对待人，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哥罗西书第3章1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如果我们不是从心里面接待人，从心里面侍奉主，那我们真的就是跟人做，你跟牧师做，跟着你跟那些新朋友做，你做完以后你就抱怨了。无论我们参与什么侍奉，我们都要从心里做，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在凡事上忠心。那耶稣接待众人，给他们讲道、治病，转眼什么，日头就落西了，天就要黑了。那在这门徒又开始着急了，就这就叫不从心里接待人，是这样的。就看着某耳朵你就着急了，这门徒也说就着急了，叫耶稣让这些人上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食物吃，找地方住。他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野外。那接下来，《路加福音》第9章12到17节，就是记载我们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看起来很简单，但这个神迹却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除了耶稣复活以外都有记载的唯一的一个神迹。耶稣复活，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那从这个神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不过今天我们就要从耶稣如何训练他的门徒，特别训练他的门徒要有忠心、要有信心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个神迹的意义。民以食为天嘛，人多了吃饭就是个大问题了。那耶路撒冷教会在早期的时候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眼看这么多人围在他们的身边。十二个门徒自然着急，希望尽快把这些人散开，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吃饭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帮他们解决，他们没有那么多钱为他们买食物，即使他们有钱，他们也不可能买到那么多食物，因为荒郊野外没有那么多食物卖。那门徒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呢？这是很自然的，是出于人的本性的，是人能够想到的，就是让他们上去自己去找。但是耶稣却不愿意放过这个训练门徒的大好机会。门徒让众人上去，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耶稣应该知道门徒没有那么多的食物给。众人吃，耶稣也应该知道门徒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得饱足。那为什么耶稣好像故意要给门徒出一个难题似的？你们给他们吃吧。那约翰福音，我说这个神迹对四本福音书也记载啊，你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看得很全。那约翰福音第6章第5到第6节啊，就是这样记载的。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好像耶稣不知道是问门徒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不过约翰写福音书啊，常常加注点的，说他们有个括弧。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写。那这个括弧的时候，后来耶稣那个使徒约翰明白以后，他再加进去了。当时老师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多的人，耶稣为什么要问他的门徒腓力？而且他自己知道要怎么行？那这里其实就是耶稣在试验他的门徒。在训练他们，看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如何应对。在我们跟随耶稣，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中间，如果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都是我们能够做的，都是很容易的，我们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很快就解决了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心其实是不会成长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不需要运用我们的信心，因为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很容易就做好了。虽然很多基督徒可能都盼望这样，我们信了耶稣，什么事情都一帆风顺，很容易就做成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想一想，你的信心怎么可能成呢？ 因为你的信心根本就没有机会成长，你都没有机会来应用你的信心。那神为了训练我们，为了锻炼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啊，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深。所以他有时候好像故意，非得非要用故意，用故意这个导向神居心不良似的。那圣经里面用的是神是留意的，所以他是做特意的，因为神的眼目是注视着我们的，他是留意、特意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让我们在这个困难中知道要寻求神，让我们在这些困难中看到我们自己不足不能，但是同时看到神却都能。那这样呢，我们的信心才可能成长。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让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他也没有让门徒完全做一个旁观者，就好像观众坐在那里表演一样，看表演，看耶稣如何施展大能，让这么多人都吃得饱足。耶稣没有。耶稣要求门徒，也邀请门徒参与，而且尽上门徒的本分，并且要相信他能够把这事情做成。很多人等着要吃饭，那耶稣并没有凭空变出食物来，让众人都饱足。不是耶稣不可以凭空变出食物来，让众人都饱足。正好我们在大学查经上查到，耶稣受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耶稣把魔鬼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我们说耶稣不是说不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其实把石头变成食物对耶稣来说太简单了，因为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从无造出万有，什么都没有，他才可以造出来。那你现在有石头了，只是改变一下它的化学结构，那其实更简单的。但是，耶稣这次没有这样做。耶稣让他的门徒尽上他们的本分，要把他们所有的都献上，交在神的手中。然后，神透过他们所献上的这微不足道的，来让众人都饱足。五个饼，两条鱼，那可能几个人吃啊？面对那么多人，这根本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耶稣却用这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了，而且是所有的人都得了饱足，那这当然是一个神迹。对，我们不能用一般的理性来解释，这是神迹。就上一周我们财经班的饭呢，就有一个学生没吃上饭，他来的时候真的一点饭都没有，到后来我说你太来太晚了，对。因为我们这块转了他来，真的一点都没给他剩下。昨晚上他又来了，我看我他不还是来的比较晚，我就问他，我去看他说他有饭吃不知道。那后来我们如果我们去设想一下，如果并为所有的中国学生，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都来了我们茶经吗？那你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都饱是吧？不能，为什么不能？准备不了那么多，这如果靠我们自己的，你真的准备不了那么多。但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如果真的来了，他们一定都保住了，这是神迹。如果哪一天所有意外的学生都来到我们查询班了，这一定是神迹的。不管你做多少宣传没用的，除非神迹发生了，这一定说就会来。如果神迹真的发生了，他哪一定都保证，你相不相信？这就信心。我们准备了，但是我们可能按照中心。我昨天其实跟一我讲了，我说你按30人准备。昨天真的30个人对。我刚说我按30个人准备，但他可能没有经验，他准备不够足。如果哪一天，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中心。我们有30到27个人。这次我准备20个人了，那你就不忠心，因为你看见神仙做工，你应该摆上你自己的，而且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按30个人我们可以做的。 但是按1000的、2000的人我们不算。但是如果真的有2000人来到我们聚会中间，我告诉你，他一定得保释，因为那不是人能够做的。神感动他们来，神一定让他们得保释。这个叫信心和忠心。那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这门徒有五饼二鱼，虽然很少，但是他们要摆上，他不摆上，神就不做后面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神迹，就是我们有所保留，我们没有尽上我们的本分，那这样神就不做他的工。不是神小气，跟你斤斤计较，而是神他希望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有份。跟他一同同工，一同的经历神的大能。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大家也很熟悉的神迹，彼得跟约翰他们去圣殿里面，在一个门口做了一个瘸子，坐在那里要钱。那这个时候彼得说一句话，这是蛮多人很熟悉的。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之名叫你起来行走。”那我们可能都愿意说后面这句话：“我奉耶稣基督名叫你起来行走。”如果你真的起来行走，那多神奇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的前面说一句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你真的金银都没有吗？你真的是把你所有的都奉献出来了吗？如果你看见人的需要，你不摆上你自己，你不供应人的需要，你去求神来供应那个人的需要，帮助有缺乏的人，那你这件事没尽到本分，你没有忠心，那你也看不到神的作为，神不会做的。我们在尽我们本分的时候，一定要忠心的，就是要尽好我们的。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能够做的，一定要把它做好。所以你不能够不认真的学习，那你去求神帮助你考试得到100分；你不能不好好的工作，你去求神帮助你能够顺利的晋升；你不能够不好好的准备饭菜，你去盼望每一个来到长经班的人都能得到饱足。神让我们有忠心，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能够做的事情呢，我们要做好。除了忠心，在四堂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信心。这里讲的信心呢，不是讲我们信耶稣得永生那个信心，而是凡事相信、凡事依靠神的那个信心。我们忠心做事，但是事情并不一定成功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不是靠忠心能够解决的。我们还需要信心，我们要相信，在神那样难成的事情，神如果愿意，这件事情就可以成就。门徒们忠心的摆上了他们所有的五饼二鱼，但是如果单靠那五饼二鱼，不能够让许多人得饱足。他们把五饼二鱼交在耶稣手里，耶稣就用五饼二鱼行了神迹，众人才得到饱足。那门徒。开始的时候，及早让耶稣叫这些人上去，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能够让众人得饱足。他们的眼睛只注目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上面，他们想到的都是人能够想到的办法。那耶稣要教导他们一个信心的功课。那我前面讲，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神迹，是因为我们不忠心。那还有另一个原因呢，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神迹，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信，我们不信，我们怎么可能看到神迹呢？就我们信神呢、啊，原住民都有讲的，如果你信的神，全是都可以理性可以检视的，那是没什么神的。他就是要理性不能检视，那是神的。但我们不是讲迷信，也不讲盲信。圣经里面的神迹。我们信神当然是可以行神迹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知识分子，我们特别在北美的基督徒说我们信的太理性，很多人都不相信有神迹。 因为你相信神迹，你信的神连神迹都可以行，那你还信他干什么？但是神迹的话，也不说你想要就有的，是有条件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说讨神的喜悦一定要有信心的。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叫信心。你到神面前了，你主动的敬拜神，还是你去参加那种聚会，你希望得到什么？如果你只希望听到人的道理、人的智慧，无论多高超，无论讲的多么玄妙，对你其实没有益处的。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去寻求神，你应该相信神会赏赐你。你是存着一个期待来到神的面前，希望得到他的赏赐。那你得到的赏赐一个途径就是靠信心。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门徒训练的上一课，我们讲好管家了，那是教导我们那个奉献的功课。那个奉献，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奉献呢？其实很，不是因为神缺乏，需要我们好像去供应神，加上去拜偶像一样。你如果不给神吃的话，仿佛那个神就没得吃。那这个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万有都是属他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那神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奉献呢？当然，一方面就是让我们学会感恩。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学习那个信心的功课。你要信神，你不是信靠神给你的东西。不管神给你的金钱、神给你的智慧、神给你任何东西，那不是你的依靠。星期五国一团建的时候，对。王耀华姐妹那个分享了一下他们家买新车的事情，然后上个星期天结束的时候，他送那个姐妹回家，没想到中途的时候那车就坏了。那后来他们买了一个新车，他分享这个经历。那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很重要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我们的神耶和华。那车是神给你的，但那不是你的依靠，就把晚上那个新车奉献给神。没什么使用，那怎样使用？那我关于这个奉献，我曾经听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开车的时候，也是听收音机，那人讲一个故事。他讲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传福音，那一个土著就信了福音，听到福音就信了耶稣了。那有一天呢，这个土著弟兄呢，就跟那个宣教士送了一条鱼去。那就把那个鱼给那个宣教士，就走了。这个宣教士啊，就有一点过意不去，就人家好不容易抓住一条鱼，给你送来，那怎么能够全部给我了？他就有点过意不去，那就，就怎么想到那个土著弟兄，就回头给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一条是给你的，另外有九条在河里面，我也要去抓。这个是要信心的，真的抓住了，可能感觉好不容易抓住一条鱼，但是你真的相信还有九条在河里面等着你去抓吗？那圣经里面的记载也是同样的，耶稣称赞那个穷寡妇的奉献，那穷寡妇把她所有的，也是仅有的2个小钱都奉献了。那有人就这样问，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但耶稣称赞那个穷寡妇的信心。那我相信耶稣既然能够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他一定不会让那个穷寡妇饿死的，因为他用信心的投靠神。但是相反的，反过来你想一想，如果那个穷寡妇他留下自己的2个小钱，那2个小钱能够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吗？能够持续多久呢？那在旧约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寡妇，她只剩一点面、一点油，然后她叫外面去捡柴， 就拿了这个柴回去，把剩下的面、剩下的油做成饼，他说给他的儿子吃，吃了以后他说要死就死了，就吃完了就等着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先知米利亚是已经上来了，说你先去给我做个饼，这先知也够考验人的，人家只剩一点饼一点油，他居然说你先给我做一个饼一点油，给我拿过来。那我就告诉他，说你的面、你的油不会减少。如果你是那寡妇，你会怎么办？你就剩下这么点，那我就吃，那吃了什么？吃了就死了。但是他没有，他听了那个先知的话，他就真的把剩下的面油先做了给先知。那结果，先知和他的一家人就住到那个地方，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这是信心的功课。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信心致富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所以他是大能的神。那我们的信心要足够大，当然我们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耶稣在行无边奥义神迹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细节值得我们注意的。那耶稣让门徒叫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那这里有一个细节，你应该是值得你思考。耶稣为什么不是直接把食物摆在众人的面前？那是先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众人。那你看见耶稣一个人，还要把那么多食物摆在众人的面前，那不容易。那门徒12个人，那摆起来当然容易了。那耶稣他为什么不直接就把食物分好，每个人一盘，直接放在每个人面前变下来？从天上掉下来，每个人都面前的一盘就行了。耶稣应该也可以这样做的。那耶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是先分给门徒，门徒再分给众人。如果你要从耶稣训练门徒的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耶稣让他的门徒参与他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是他们应该做的，能够做的。那这个也是耶稣在训练他门徒的中心。你不要觉得分食物、给人摆饭菜这样的事情不值得你动手，你觉得你做错事情好像一个大材小用。其实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神能够使用我们，我们都应该感恩不尽。所以，我们应该忠心的做好我们手中的每一样事情，无论那样事情大小贵贱。就像我们启明文里面读的。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就忠心。你在小事上不忠心，神也不会把大事给你。众人吃饱以后，还剩下很多零碎，那耶稣就吩咐门徒把这些剩下的收拾起来。这个也是耶稣在训练他们不要忠心，也是在训练门徒的信心。那门徒不能够说，反正耶稣都能够变食物，那这零碎就不要了。收拾起来也很麻烦，那要吃的时候耶稣再变一下就行了，何必要收拾这些零碎呢？那约翰福音第6章12节就讲得很清楚，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那这明确地交代了耶稣让门徒收拾零碎的原因，就是不可糟蹋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不仅要感恩。而且要珍惜。耶稣并不是每天都从天上变食物给他们都吃的。如果我们浪费神的恩典，其实就表明我们在管理神的恩典上不够忠心，那么神就不会把恩典持续不断的加给我们。如果神给你很多钱，但你是把这些钱都给浪费掉、挥霍掉了，神怎么可能把更多的钱给你呢？同样的。神给你时间，如果你不珍惜， 你会发现你错过了神很多的恩典的机会。所以你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给你更多的恩赐，你要好好的管理，做一个忠心的人。那当然这一点也跟信心有关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境，每个门徒手上都提着一篮吃剩下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在提醒他们，他们的主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许多人，不仅喂饱了，而且还剩下了很多。那他们最初的时候不相信，没有看见耶稣做这样的事情，现在耶稣给他们一个记号，让他们每个人手上提一篮，不要忘记，让他们有信心，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担心。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因为耶稣后来也真的用这件事情提醒他们，因为他们后来又没有信心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我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还剩了多少名数？”他们说什么：“十二码。”那每个人提了一码，就表明他们要对神有信心。你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为世上这些事情忧虑愁烦。就我们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跟大家讲过，也希望你能记住，神让你经历一切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那些事情成就，更重要的还改变我们这个人。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两个品格，就是忠心和信心。那你也会发现，在耶稣训练他的门徒，跟他的门徒交往中间。你留心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无时不刻在训练他们的门，训练他们的门徒要忠心，要有信心。那我们现在，我们也在学习做耶稣的门徒，在跟随耶稣，在教会参与别人的侍奉。那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让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我们再次感谢你。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主你如何训练你的门徒，你向人所要的是什么？主，当我们心中愿意来跟随你的时候，愿意来参与你工作的时候，求神你更擦亮我们的心思，擦亮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做一个清新的人，做一个专心相信你的人。在你所托付给我们一切的事情上能够专心，是吧？更重要的，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眼睛，让我们是有信心的人，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主、所信的主，你这个何等样的神、何等样的主，在里面完成的事情，是吧？求圣灵帮助你的众人，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学习、生活、工作、侍奉中。遇到困难，遇到难处，遇到挑战，是吧？我们也感受到了，相信神也看见了。你要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你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你让我们要对你有信心。所以就是你兼顾我们这么一小点的信心，因为你是为我们信心创造成功的主。你愿你在你在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到荣耀，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